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感谢诗班的献唱。这两首歌真的是唱得非常的高昂。歌词中说到，我们的救主基督是已经复活。他已经从死亡中，从阴间当中是已经脱出来了。当他死过了以后，他的救赎大功就已经成了，我们与他一同的复活。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。我们今天传讲的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。那复活节是刚刚过去，我想很多人都享受了一个长周末，有些人可能趁着这个复活节假期，你可能出去玩了几天，有些人可能去看 Easter show， 或者你可能带孩子去找这个彩蛋，或者你趁机吃了很多的巧克力。那这个复活节呢，在欧洲它是个公众的假日，是个文化传统，是家庭朋友一起团聚的日子，这个都没问题。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复活节对你来说，它只是一个长周末呢，还是你知道这个复活节他后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它能够改变历史，能够改变你我。那我们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圣诞节跟复活节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大的节日，都是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的。圣诞节呢，它是纪念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要来拯救这些世人。那么复活节呢，是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在2000多年以前，在以色列那个地方，有一位叫耶稣的人，他来到这个世上。但是他后来呢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埋葬了，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我想这是很多人都知道圣诞节跟复活节他所代表的这个含义。但是问题是呢，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复活节？你是不是相信说耶稣从死里复活？如果你把这个复活节只是当作一个文化传统，只是当作一个宗教的传说，那么你大可不必把这个复活节看得那么的严重。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节日，你想过你就过，你不想过也就算了，你不必那么认真。但是如果复活节它真的是有这么一件历史的事实，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么我们就要很小心。我们对待的不仅是一个节日，而且是历史上一位真实的人物，他来过，他活过，他死过，但是他复活了，而且他对我们的人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，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复活，那么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就是说这个复活节对很多人来说，它可能只是个传说呢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的结果在哪里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那么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，这个问题是圣经他自己就提出来的。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，他明明也做了这么一个假设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一看保罗，使徒保罗他提出这个假设，那么他从这个假设中一步一步的往下推，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14到20节。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14到20节，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？一起来读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万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好，这是使徒保罗啊，他一生都在致力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，但是他在这里竟然自己提了这么一个假设，若基督没有复活。我们看到十四节他讲到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枉然的意思就是空洞无物的啊，就是没有实际的内容啊，没有实际的结果的这个意思，就是空的意思啊。那我们刚才说过了啊，基督徒他所信的，或者说我们所传的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人。好，我们每一个主日呢，或者福音聚会，邀请福音朋友来这边听福音啊，实际上他不是听一套的理论，他是要把这位救主来介绍给你啊。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啊，他2000年前他降生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啊，他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甚至能够使死人复活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他在世上33年以后，他却被钉十字架，他被埋葬了，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那么耶稣啊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，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。这里讲的基督呢是他的身份啊，在希伯来语当中呢就是弥赛亚，是救世主的意思啊，就是耶稣他是基督，就表明说这是神所派来，所应许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啊，这是耶稣基督，这是名字和他的身份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，这位耶稣他实际上他就不是弥赛亚，不是神的儿子啊，或者说他不是神所派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，甚至可以说神拯救人的计划他就全部都失败了。所以保罗就做了这么一个大胆的假设啊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这一些没有用啊，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。那么啊，我想很多福音朋友呢，当他刚听到这个基督的福音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想说啊，你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他可能跟我信的其他的宗教都差不多啊，都好像说有一套的行为，你要去劝人为善，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好行为啊，或者说这个基督教可能跟我信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差不多啊，你要啊自己要去想很多的一个道德体系啊，你要拼命的往自己做好等等啊。那么我想这是对基督教的啊我们所信的一个误解啊。基督教所信呢，它不是一个道德体系啊，不是一个哲学的这个思想，他所信的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跟其他宗教非常大的一个区别。然后我们啊，可能有接触到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啊，那么我们也很尊重这些宗教的创始人啊，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思想，是吧？像我们讲到说，很多人信这个儒教孔子啊，讲到孔子礼义仁智信，哎，我们觉得这个很不错啊，很有智慧啊。可能有些人信佛教啊，讲到释迦牟尼苦集灭道四大皆空， 哎，觉得说这个好像听起来也有道理啊。那你可能讲到道教，老子讲了顺其自然，哎，这也啊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人生。而且你看上去这些好像都有那么一些智慧在这个地方，也是确实的，要不然人们不会去听从他啊。但是你听这些或者听那些啊，这些智慧呢，这些思想，你是佩服他们这个思想啊，但是呢你跟这个创始人他没有关系啊。你可以自己想去修行，自己有一些好行为啊，但是跟孔子跟老子都没有关系啊。我们从来不会说孔子他复活了啊，也不会说到说什么释迦牟尼佛教的这个教主他从坟墓当中走出来了，而我们所就世人所信的这一些呢啊，跟他们创始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他们只是尊重他们的思想一种体系而已。但是基督徒所传的福音真的是不一样啊，他只是传一件历史的事实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，其他宗教的教主他们都没有复活，他们留下了一套思想他们就死了啊。但是基督教所传的是一个人，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个历史的事实啊。如果不相信复活，或者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，整个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，就是说是空的啊，你不用去信他的，所传的都是假的啊。这里说是万作见证的，好，我们见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相信它是真的，然后我们把它说给其他人，我们作为一个见证人啊。但是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啊，我们2000年来所传的基督教的福音都是假的。那么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。这个信就是信心，它不仅仅是说你相信某一件事情 啊不是说啊，我在这里跟你讲耶稣基督复活了啊，而且我可能举出一些证据你相信他啊，甚至不是说啊，你今天听了福音啊，你觉得很有道理，你口头在这里承认说不错啊，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，我相信啊，不仅仅是口头承认这件的事实。相信这个意思呢啊，就是你要把这个事实能够接过来啊，就像说你相信一位医生啊，当然你不会去看他这个背后掌握多少的理论知识，你相信一个医生，你可能你就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就交给他了，是吧？你相信这个银行呢，你就把你的钱你就放心的放在银行里面。所以如果说相信耶稣，就表示说你要把你的整个人生啊，你所犯的罪，你的未来全部交托给耶稣基督，这个叫你们所信的啊，是真正把它交托出去。那么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是什么意思呢啊？我们刚才说过，你不仅仅只是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啊，你是要把整个人生都交托给他，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啊，或者说我们现在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去啊，你把你一辈子的积蓄存到某个银行，但是如果这个银行其实是假的呢，是不存在的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钱就全部都没了，对吧？你的信心可能是真的，但是你所信的对象是错的，反而呢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所信的所传的都是一个事实啊。我记得当时啊，我爸爸在啊几十年前，他就是把这个省下来的这个钱啊，省吃俭用存到了一家农业银行啊，他就那时候工资其实很低的，钱也不多，但是他就是一直往农业银行里面存啊，这就存了几年以后，居然发现有一天这个银行找不到了。他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急，你说当时我们总共就是赚了那么一点点的工分，然后存到银行里面，那天发现这个银行不见了， 所以其实呢，后来去查的话，这银行不是不见了，他只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。但是你就想想他当时这个感觉，你说那时候能够把有信心把一点点的钱能够存到银行里面去啊，那个银行如果不见，你会是什么一个感觉啊？所以呢，我们所传的，你们所信的，都是在一个事实这个地方啊，就像你相信银行，你愿意把它存进去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所信的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是假的东西，都是骗人的，你们所信的也是自欺欺人，只不过是个心理安慰而已啊。心理安慰就是说，我希望说有一天基督能够复活，我希望说有一天死人能够复活，然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啊。但是如果这是假的话，这个都是枉然，都是空的，都是虚的。所以使徒保罗他敢做这么一个假设，如果没有复活，整个基督教就垮台了，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如果这件事是假的话，你2000年来你不要传了，也不要信了啊，整个基督教信仰就这么垮下去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使徒保罗，他真的对自己有很大的挑战哦。啊，他讲到说，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啊，那17节讲到说，我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中。啊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中。这句话讲得很重哈，因为我们很经常跟人家一传到福音，讲到这个罪，很多人都听了就自然会有个抗拒的心理。为什么会讲到我在罪中呢？为什么会讲到说我是个罪人呢？啊，因为很多人一下子第一反应说这个罪呢，啊，就是好像说做了一些坏事情，啊，像啊偷东西啦，像放火啦，这些罪大恶极的这个事情，啊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也没有那么坏啊，啊，我没有做过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哈，它不仅仅是讲到这个外面的这个行为啊，你不要去跟外面的世人做比较，说我比他相比起来还会好那么一点点啊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罪呢，它不是按地上法律的标准，它是按天上神的标准啊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不仅仅是看你外面的行为啊，他要看你的内心，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啊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他其实有列举出了一些内心罪的这个表现啊，就像说贪心、骄傲、嫉妒、诡诈等等的这一些。我想如果我提出这一些呢，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你都应该会承认说，我们都会有这些内心里面很不好的这个啊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骄傲、有嫉妒啊、有诡诈、有贪心之类的这一些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罪，不仅仅讲到说你是违背地上的这个法律啊，而是你违背了神在天上圣洁公义的这个标准，这个呢是叫做罪。那么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真的是不好的哈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不应该贪心，我们不应该骄傲，我们不应该嫉妒，而且在学校老师也教我们了啊，在外面社会上其实也是教导我们说你要做个好人啊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。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说，靠着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已经在世上十几年了，我们一直想在自我修行，但是一直不可能做到非常的这个完美。我们可以说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神为我们设定的这个标准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好，就说得更彻底一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罪的时候呢，啊，当我们承认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解决我们的罪的行为，甚至是内心的这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 必须要有一位救主来为我们解决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耶稣基督来，他钉十字架，就像我们歌唱到那样子，他本身他是没有罪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他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呢？是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，为我们付上罪的这个代价。当他在十字架上，他付上这个罪的代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刑罚。这个呢，就是叫福音。听上去确实好像很简单。我们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，我们的后果他就帮我们承担过去了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我们知道自己靠好行为不能够做到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帮我们承担了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怎么知道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神已经赦免我们了呢？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已经成功了这个救赎，但是我们的心还是不确定的。所以这里说到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所信的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中。这个人在罪中，他不是说基督的救赎没有完成，而是说明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状态。还是举刚才的那个银行的例子啊，就像说一个人，你可能欠了银行一大笔债，你没有办法自己还。现在有个财主，他愿意说我帮你还清这一笔债，他自己到银行里面去，他把你把这笔债给还了，全部都还清了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没有收到银行给你的一张收据，没有收到银行给你的那个结清的这个证明，你心里面还是会很忐忑，你还是不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帮我还了呢，我是不是还是真的欠银行的债呢，你一直会活在一个欠债的阴影底下，你心里会一直没有平安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银行真的给你出了那么一张收据，就是结清的一个证明，然后呢，你的心里面才会有平安。所以复活呢，就等于是神给你的这张收据。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已经在上面为你付了这个代价，但是你自己还不确定，你自己一直在最终的一个感觉。但是复活就是证明说，神可以保证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神可以应许说你从此不要背着这个罪的包袱，你以后就有平安，以后就有盼望。所以这个是复活对十字架的一个保证。保罗在这里说到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的意思，就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表示说他不是神的儿子，表示说他根本没有资格来为我们承担这个救赎的功效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神拯救人的整个的计划都是失败的。但是现在我们的救主基督已经复活，就是说神已经悦纳了耶稣基督他的救赎。我们在神面前都被称为义，也就是说我们从此就不在罪中了。我们从此就不在罪中了，这个就是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平安的确据。这个是保罗讲到说这个假设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仍然在罪中，就是说我们可能有这个疑惑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只是希望说，哎呀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。但是复活就是我们确定我们的罪能够已经得到赦免，我们从此就不在罪中了。然后十八节他继续讲到说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圣经这里说的很有意思，睡了的人，他把这个死亡叫睡了的人。我们知道这个睡 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，是吧？一个晚上以后呢，我们睡觉了就能够醒过来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保罗相信死亡跟睡眠一样，只是个暂时的状态，死亡它不是终点，啊，有一天呢还会再醒过来，啊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法。我们其实不太愿意谈死亡，是吧？虽然我们也知道死亡就在那里等，啊，但是我们一直非常的抗拒。啊，如果死亡它只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规律，啊，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谈起它？啊，好像说去面对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结局一样，我们不愿意去谈到这个死亡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只是说，信主的人死亡它只是叫睡了，有一天呢主再来的时候还会再醒过来。好，啊，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啊。但是如果没有复活的这件事情呢，这个死亡就是叫缠绵不醒啊，缠睡不醒啊，他不仅仅睡不醒，他就根本就是灭亡了，就是没有希望了啊。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整个人生都是没有希望的啊。我们所有在今生的，不管你怎么奋斗啊，不管你怎么拼搏，最后都是一场空啊。这个就是叫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啊，全部都灭亡了，没有希望。我们看继续往下看哈，保罗还继续来挑战啊，继续给出很多的假设。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好，我们在世人呢经常会用可怜啊，在物质层面来比较来比较去啊，我们说一个人啊，你真可怜啊，啊你怎么啊这么没钱这么穷啊，没房子没车，身体又瘦弱多病等等，我们可能会用外面的这些东西来评判一个人真的是不是很可怜啊。那么应该说很多不信主的人他有时候过得比信主的还好啊，因为不信主的人在世人呢啊，他没有想到说这个神啊，他没有想到永生，他们故意忽略将来的审判，他只想到这个今生，他只为自己而活，拼命的去追求世上的东西啊，追求今生的这个享受，他是自己是过得很快乐。但是反过来说呢，基督徒啊，信主的基督徒，他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，他反而要在生活方式上受约束啊，他反而可能为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，可能被人误解，可能被人嘲笑，可能真的会被人说你好可怜啊！啊，你看到那些信主的人，可能有些人就会嘲讽他们，哎呀，这件事情你信主的人居然也会去做呀，啊，那个地方你信主的怎么也会去呀，啊，信主的人你应该做这样子，不应该做那样子，好像信主他已经就有一个条条框框在那个地方，你要放弃很多的享受，你要放弃你的权利，你不应该做这个，不应该做那个等等。这个我想确实会能够理解啊，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，信主的你就必须生活水准要比世人要高一些啊。但是你若反过来推想一下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那么你信主呢啊，你就等于说没有来生，没有永生的盼望。那么你跟不信主的人去比这个今生，你当然是觉得很可怜，对吧？啊，你为了信仰，你放弃了很多，啊，但是最后发现说这个放弃的都没有用，都是枉然，那不是白忙了，是吧？或者说你放弃了今生很多很多的这个享受，但是最后居然那些都是空的。那当然是比世人就更可怜了，啊，世人在这个今生他非常的享受，尽情的挥霍自己的一生啊。但是你如果不相信复活的话，你真的比那些人更可怜啊。所以保罗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假设啊，反过来就是说，如果基督有复活，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啊，如果基督有复活的话，那么我们信主的人，你今天为主付上的代价它就不是白费的，你今天为主遭受的损失那就不算作损失，因为你有永生的盼望啊。所以你看保罗在这边他自己是 传福音的啊，是传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啊。但是他在这边一直做一个假设啊，这个假设也是我们经常会问的这个问题：如果你们所传的基督教没有复活啊，你传的都是假的东西，你是妄作见证，是骗人的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，信的都是自欺欺人，都是心理作用，都是安慰啊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，好，我们啊就是仍然在一个罪的当中啊，我们比世界上所有的不信主的人更可怜啊，每个主日都放弃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，要在这里聚会，晚上要去查经，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假的。所以保罗这么一个很大胆的假设。但是到了第二十节啊，保罗一句话把整个所有的假设都拉回到现实当中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但这个假设哈，转折整个都已经拉回来了。你看保罗所讲的非常的干脆，很肯定，半点疑惑都没有啊，他就是说了这么一个事实。可以说保罗的一生呢，他就是一直是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。我们在座很多的基督徒呢，也都是基督福音的一个见证，见证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。那么我想啊，今天传福音聚会呢，我没有太多时间来证明啊，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啊，不用讲那么多啊。但是呢，在圣经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记载啊，其中一个就是空的坟墓，就像刚才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子，坟墓它是空的啊。当福音书记载，当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以后呢，他放在一个空的坟墓里面，外面有很多的兵丁来看守，但是三天以后呢，这个坟墓居然是空的啊。所以这个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啊，这是第一个证据，物证啊，坟墓是空的。那么还有一个证据呢，就是在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保罗写的这一章的开头呢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这一章的开头啊，当他说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呢，他向很多人去显现啊，他说他显给基法看，显给他的十二使徒看，最后显给五百个门徒看啊，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啊，一大半到如今还在。后来呢，他显给其他人，像显给雅各看啊，后来也显给保罗看等等。同一章开头呢，他举了这么多非常严肃的见证人的名单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可以去问他们啊，这些人在当时复活之后的二三十年，他们仍然都还在。你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去问一下他们，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啊，可以说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见证人的名单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有物证，空的坟墓，有人证，几百个见证人都在那个地方啊。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，我们刚才说像这个保罗他自己传福音就是一个证据。保罗原来他也是不信主的啊，不是说他一开始就是信主的啊，但后来呢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了以后，他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了啊。但我想不仅仅是保罗，我们在座很多的这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呢，你看到他们生命上的一个改变，都能够相信说他们是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啊。当时这些门徒呢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疑惑，非常恐惧的，他们全部都跑掉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，完了，死了就是完了，没有希望了啊，就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破了啊。但后来他们却一直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啊，这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这位复活的主啊，他们的信心就在主的身上，他们一直来传讲主的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证据啊，不管是空的坟墓啊，还是很多的见证人，还是我们看到周围基督徒生命的改变，都指向一个事实啊，就是主真的是复活了，而且呢，他是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 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初熟的果子啊，这田地里面啊，你去摘苹果等等啊，你看到这个前面总有一批它是先熟的，你看到这个果子呢，它不是孤零零的就那么几个就成熟了啊，它呢是表示说后面一大片的这个田地它都有同样的收成，就收割的季节已经来了。而且这个初熟的果子呢，可以说它就是后面果子成熟的一个保证，一个样本啊，前面果子它怎么成熟，它的味道怎么样，它的色彩怎么样，就保证了后面所有的这些果子它都有同样的结果。所以当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给我们这个保证，耶稣复活了啊，就保证说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以后也要跟他一起复活。而且他的复活啊，不是说啊活了以后又会死，他复活了是进入到一个永恒的生命，就保证说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啊。那这个就是他说到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死亡，虽然我们不愿意谈起它，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说死亡它不是终点，不是句号啊。虽然我们知道死亡是很伤悲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分离是很真实的啊，所以我们会感到难过，但是基督徒信主呢是有一个盼望，因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这么过去睡过去了以后，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唤醒我们，那个时候死亡就被脱灭，生命就将会得胜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盼望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假设啊，他就是来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啊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会怎么样。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啊，我也想请你来思考一下啊，如果基督是已经复活，这是个事实的话，基督已经复活是个事实的话，它不仅仅是2000年以前发生的这个事实，它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它怎么样能够影响你我的生命？所以我们不妨呢把这一整段，我们现在可以把保罗的这个疑问句否定句，我们可以现在把它用肯定句来说啊，现在基督已经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不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有物证有人证，有很多现在还在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。你们所信的也不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心理作用，不是个自欺欺人，而是 一旦信了，你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罪得到赦免的平安和喜乐啊。若基督已经复活，我们所信的不是徒然的，我们已经不在罪中。好，我们看到复活就知道说当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，神已经悦纳了，神已经不再看我们有罪了啊，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，我们现在都不在罪中，我们所犯的罪神看在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已经全部赦免了啊。基督已经复活，我们在世上也已经有指望，不是比众人更可怜。好，我们在今生呢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难处，但是靠着复活的主，我们有依靠，在来生我们有盼望，这是基督徒的信心和盼望。而且不仅如此啊，基督已经复活啊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放在里面，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，他可以帮我们胜过很多的试探，胜过很多的艰难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不犯罪啊。所以当你信主了以后，你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改变啊，你的人生将会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当作肯定句来看的话呢啊，我想请朋友们你来想一想看啊，复活节是已经过去了， 但是复活这件事情呢却没有过去。啊，复活节不是说你只是庆祝一年一度的这个复活节，而是这个复活的意义，你每天你都能够去经历它，每天都可以去经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啊，他不仅仅让你看到这个事实，他也是向你发出邀请，啊，邀请你来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主，也邀请你可以每天都能够来经历他，啊，经历他给你带来的平安和盼望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今天当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啊，当你心里有点触动，你觉得说可能你心里面还有一些很多的空虚，就算你在复活节你非常的忙碌非常的享乐，但是你停下来，你这可以自己想一想看，如果没有信主的话，你做的这些人生到底有哪些的目的。啊，如果你还有很多的疑问，如果心里有解不开的重担，啊，甚至如果你对未来有很多的恐惧的话，你不妨试着把你的人生你的未来交给这位复活的主。啊，福音呢就是对我们这些软弱需要帮助的人来说的，啊，当我们愿意说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交给这位复活的主，他就能够带我们走前面的路。啊，如果你自己觉得说心里面有这个触动，啊，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啊，你可以跟神能够有一点回应，啊，你可以跟我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祷告，啊，这个祷告几句话不是说它能够改变很多，啊，但是如果这是你的回应的话，啊，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。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今天听到这个福音，啊，就是你为我的罪死了，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我知道我的 人生真的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神，我离你很远，而且我靠自己没有办法来解决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亲自来寻找我这个罪人，你为我的罪死，因神的大能你从死里复活。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啊，你带给我平安和盼望，带领我走一生的道路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啊，当你这样子，啊，诚心跟主祷告了以后，这个不是结束，这个是刚刚开始。啊，复活节是已经过去，啊，但是复活你每一天都可以经历，就像刚才诗班所唱的那样子，救主基督已经复活，他已经从阴间中脱出来，他死过成就了救赎，我们与他一同的复活。盼望说这首歌呢也能够成为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啊，新的这个经历。啊，我们愿意说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你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聊一聊，我们很乐意陪你走接下来的路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传福音信息就到这里。